那么，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因为神没有把我们造好，或者是为那些坏蛋，我们会很打抱不平。神把它造成这个样子的，那这种万事万物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用的。这个观念呢，可以把它就是分成两种器皿。一种器皿呢，就是贵重的器皿。一种器皿呢，就是卑贱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呢，就是蒙了神的怜悯，会神预备让他从他身上得到荣耀的。那个卑贱的器皿，就是神愤怒的器皿，预备遭毁灭的。贵重的器皿，就是所有信靠耶稣的、爱耶稣的。保罗说，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那些卑贱的器皿，就是拒绝上帝的。要有一个观念，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着神、为着基督所造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所有的东西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基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就是服侍他的。这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宇宙中没有生命的是神的仆役，没有生命的就是无生物嘛，风啊、火啊、雨水啊、日月星辰啊、天堂地狱啊，是的，地狱，这都是上帝造的，都是服侍上帝的。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就是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是神所造的。没有意识的细菌、植物也是神所造的，也是服侍他的。当一棵树、无花果树没有好好服侍基督的时候，耶稣咒诅他，他就死了。那么当神使用细菌的时候，包括用细菌可能一在逾越节的晚上把埃及的小孩都杀掉了，包括用细菌把亚述的军队消灭掉了，这也都是神的仆役、神的器皿。甚至集体的、抽象的、非物质的东西，譬如说世界的潮流，譬如说金钱，譬如说美貌，这些也是上帝的仆役，上帝所使用的。那么就是像我刚刚念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位主治、执政、掌权的，不管是蔡英文的政权或者马英九的政权，都是一样，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那么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啊，诗篇七十八篇第四十九节，神使自己猛烈的怒气、愤怒、恼恨、苦难。神，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好听啊，神让自己的愤怒、自己的怒气，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就是埃及人。在启示录第九章十四节、十五节，神吩咐说，把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他们要杀地上的三分之一的人，用的是使者，上帝的使者。刚才一再引诗篇一百零四篇第四节，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科罗拉多大火，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万物都是你的仆役，蚊子、苍蝇、魔鬼、地狱、天堂、教会，都是好的和不好的，都在神的手里。总之，这个世界的受造物，一切的受造物，不管是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形体，都是神的仆役。但是神不要我们是在 不知不觉中成为神愤怒的器皿。很多的地上的势力、流氓，很多的这些不好的东西 ，COVID-19 是神的仆役，是他们在不自觉当中，在神的奇妙难测的旨意中成为神的器皿。神不希望我们是这样的器皿，神希望我们是在神的爱的感动中，在圣灵的带领中，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成为神的器皿。求主帮助我们啊，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是最清楚最直接讲到上帝预定计划一切的事，这是上帝在做的。你不要抗议，你不要说你怎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把我打到地狱里去，因为你这样的抗议也是神造的。你的接受，你的拒绝，都是神的旨意。各位，这个我不打算再继续讲下去，因为这个是非常的 offensive， 听了我们耳朵很难接受的。但是我要指出来，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我要强调的是另外一个部分，神带领一切，计划一切，成全一切，执行一切他的旨意。这个你不喜欢反对，但是我觉得圣经讲得很清楚。但是不能只看这一面，另外有一面，这一面是说神把你造成贵重的，不造成卑贱的，造成愤怒的，造成神喜悦的，这都出自神。另外一个部分出自你自己，这两个不冲突的，听起来冲突，不冲突的，圣经都有讲，我们也都有感觉，就是人若自洁，是不是贵重的器皿，你自己决定。人若自洁，你来洁净自己，你脱离卑贱的事，你喜悦那良善的事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羡慕善功的，求主帮助我们是羡慕真道的，求主帮助我们是渴慕圣洁的、良善的。神感动我们，让我们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每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天堂在地狱是上帝决定的，我们没办法。每个人上天堂下地狱成为圣洁好合用的器皿或者卑贱器皿，我们自己决定的，你完全要负自己的责任。这两个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圣经都有讲，我们都肯定。我们重要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被主的爱感动，主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继续被将来的荣耀吸引，那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有两个生活在世上行事为人的动力驱使力，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为主做事，前面的荣耀冠冕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做。在世上我们愿意跑，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冠冕，在世上我们愿意跑，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这两方面我们也都希望得到。各位，每一个人，每一个东西，有意识的，没有意识的，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通通是神的器皿。那我们有意识的，希望是被神的爱感动，我们愿意被他使用。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还有神殿中的器皿有几份交付尼布甲尼撒手中，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放进他神的庙里面，放进他的库中。这里一贯的用一个字来表达两件东西，犹大的精英，犹大的珍奇异物，犹大的金属、金子、银子，犹大的人才，被尼布甲尼撒带到他的宫里用了。不管是那些器皿，或者是人，都被尼布甲尼撒带去了。尼布甲尼撒能够打天下，能够治天下，他很聪明。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 你有武力你可以征服，但你要统治你要人才。你不想你想把人才把金银都是这器皿带去，他很能够治国。治国就是要有人才，治国就要有各样的人才，这些人才就是器皿，包括全世界各地的精英，包括但以理。这其实就是美国做的，过去做的。他能够强大，他奖学金有各样的好的条件吸引你来，吸引你来为他做事。一个成功的公司领导人都是他能够吸引人才，然后让这些人才为他工作。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器皿曾经在哈佛啊在美国那里被训练为他使用，但现在也回到我们教会当中，感谢主。但以理也是。所以你要知道但以理这些英雄人物是在服侍尼布甲尼撒，在服侍这些异教的王，可以吗？各位，我在信友堂的时候有医生的弟兄说我可以到慈济医院吗？有基督徒的教授说我可以在佛光山教书吗？我说薪水高不高？高啊！我说我也想去。各位，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在服侍上帝，不是只有牧师在服侍上帝，事实上你牧师教会不一定在服侍上帝，你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只是外表的一个行动，重要是看你的内心是不是服侍人，像以弗所书说的服侍人像服侍主一样。他并不是主，你的老板不信主，可能是佛教徒，你的老板可能是就是很贪婪很不好的，你服侍他像服侍主一样，不是说他是主，而是他是主差来要管你的，要整你的，要磨练你的，要把你的爱心智慧磨出来的。好，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些要学习的地方。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你知道在巴比伦就是他们是，我说你不讲就算很聪明，全世界的精英都带到那里，然后训练他们成为王的顾问，国策顾问，要最优秀训练他们，要他们重新做人，做一个新造的人来服侍尼布甲尼撒和他的神明，重新做人从名字开始。本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都是非常属灵的，但以理的意思是神是审判者，哈拿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有恩慈的，撒德拉是米利沙的名字是有谁能像神，就是这些名字都是很近前的。康保罗啊，康彼得，陈约翰啊等等，被改名字了，康释迦摩尼，康观世音。各位，你的名字被改成康妈祖，你硬不硬啊？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通通被改成异教的名字了，然后他们吃的是最好的东西，但是都是异教的神寄过的。各位，但以理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学习，你知道他学什么？他学紫微斗数。哎，我先跟各位讲，你千万不要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邪门的。但是但以理学这些东西，学这些东西学完了就要成为势力在王面前的国策顾问。国策顾问是什么？你知道但以理，你知道尼布甲尼撒宫殿里的这些异教徒怎么看但以理和他朋友？但以理是术士的领袖，术士。但以理书四章九节，尼布甲尼撒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但以理书五章十一节，太后对伯提沙撒说你父尼布甲尼撒立他为术士。 不但是术士，而且是术士的用法术的关照的领袖。你知道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可以深入世界到什么地步吗？像丹尼尔一样。可是他们能这样，你能这样，你要有一颗心，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身在世界心在主那里。这个不是心，如果有心就会有行动。但以理书一章八节，这是我们就都熟悉的，刚刚我讲你不熟悉，下面都熟悉了。不以王的膳，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不吃王的东西，因为那些都是祭拜神的，如果他吃了，就给别人一个印象，你的聪明智慧都是被我们的神养的，但你不要吃。但是丹尼里的做法非常好，丹尼里跟太监长就管理他们饭食的说，我们不想吃这个，给我们蔬菜白水没有忌过的。太监长说，不行啊，王拿最好的东西喂你们，如果你们只吃青菜白水的话，脸色不好，你瘦了，我的头会掉掉，因为我没把你养好。但丹尼尔没有说，你的头再掉跟我无关，我不能被玷污，你去死吧，我就是不吃。各位，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到这种地步，你死我活，绝不让步。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保罗说，罗马书说，我们尽量与人和睦，能够配合一起来。但你说这样好不好，是十天，十天其实就一段日子，你看我们拿我们吃蔬菜白水，如果我们就有点瘦了啊，赶快补一补还来得及。如果我们没有瘦，如果我们脸色还是红光满面的，那我们就吃，你就让我们吃吧。就他给别人有路可以走，他有替别人想。各位，宫廷的斗争多得不得了，在巴比伦王宫中一定也有，看得出来有两个势力，在很多地方都是国王底下两个势力一定在斗的，一个是巫医，一个是禁卫军，军队和政治官政客中间会有冲突的。可是丹尼尔跟太监长还有护卫长就是禁卫军啊，都很好。太监长他会替别人想，你让试试看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瘦。他跟太监长也是，太监长本来见人就要杀了，因为王下命令要把这些术士杀掉。我说了，禁卫军跟这些术士一般来讲都是两个不同的王底下势力。侍卫长亚略要杀人的时候，丹尼尔说，干嘛要杀我们呢？亚略说，如此这般。丹尼尔说，你让我进去跟王讲一下，宽严一下。他跟亚略的关系也是很好。各位，我们寻粮像鸽子，灵巧像蛇。现在困难的是，我不必跟各位讲要灵巧像蛇，因为你们已经很像哦，我很像了。我们寻粮像鸽子需要加强一点啊。那么但是你后来有吃，后来有吃肉喝酒都有，因为在第十章第三节在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丹尼尔说，有三个七天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吃美味，也就是平常他还是吃的了。只是在一开始有一段时间，丹尼尔和他三个朋友立志，我不要被污秽。其实食物不能污秽人，污秽人的是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思想，不是外面进来的食物。好，贵重的器皿， 贵重的器皿是怎么炼成的。苏联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我们说贵重的器皿是怎么炼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大家会不喜欢听的，但是我们要提一下，就是神的拣选和预定。这个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就肯定上帝做了，然后我们该做的，我们可以做的是要悔改，认识神。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的偶像。不只是世人服侍哑巴的偶像，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跟世人一样服侍世界的潮流，最多的就是马门，我们在服侍马门，因为马门太有能力了。我们会服侍知识学问，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太有能力了。知识、美丽、权力，这些都非常有力量。看二次大战的一些书，看原子弹是怎么炼成的，哇，不能不稀奇啊！一群呆呆的书呆子，什么都不会，不会打仗，不会用枪，美国政府把他们关在 New Mexico 的一个地方，一个沙漠里面，这群书呆子咚咚咚咚咚，砰，原子弹就出来了。你去看原子弹是怎么炼成的，那是人间一个我们很清楚看到知识有多大的力量。那个呆呆的爱因斯坦 E 等于 MC 的平方，乖乖就结束这个世界的大战。各位，美丽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都知道吗？ Helen 海伦，那个海伦的美丽，荷马的诗说使1000条战舰下到水里。各位姐妹，你们笑一下，臣会听扳倒的，你知不知道？倾国倾城，弟兄你不要笑了，我们再笑也不会倾城。你需要看到一件事，神要不断的求主感动我们，认识他的大爱，认识我们的罪恶，去投靠他，而且必须不断的认识。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使我们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你要在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中不断地被神的爱激励。那么要认识神，要认识神的美好，这个其实我们华人很有本事的，因为这方面是多用脑子看书思想，我们向来读书能力很强的。我们华人的神学院的水平，短短几十年非常的高了。但是你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不是只是读一些书，甚至不是只是读圣经，读好的神学，你需要被整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其实很熟悉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为所闻，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要磨啊，要磨，要用时间长期的来磨。好，做贵重的器皿要蒙恩，要知道神在带领你，耶稣为你死。所以约瑟他能够得胜，每个人都是一样，只是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人比较明显一点。约瑟在见到他哥哥的时候， 或者是跟他哥哥相认的时候，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二节，约瑟相认的时候他放声大哭，甚至埃及人法老家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的兄弟说，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他的兄弟都惊慌。约瑟说，过来过来，你们看，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然后约瑟马上安慰他的哥哥，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现在自忧自恨。约瑟能得胜，每个人能得胜，我们能成为圣洁的器皿，就是我们认识一件事，不管这个事多么邪恶，不管任何的事多么邪恶，人多么邪恶，神的意思是好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你们自忧自恨，因为这是神差遣我来的。你在圣经里从来没有看到约瑟在迦南地的时候神对他说你去埃及，约瑟不是被神差遣到埃及的，我们看到的是他被他兄弟陷害，被米甸人卖到埃及去的。这里完全没有神，这里只有邪恶，可是约瑟说是神差我来的。你在每件事上不管多么邪恶多么不好，你要看到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好的。神差遣我来这里要保存你们的性命，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前来是要拯救，施行拯救。四十五章第八节，约瑟跟他兄弟讲的结论就是，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是上帝，是你们，是米甸人，是奴隶的贩子，但是是上帝。在神学里面，约瑟被卖到埃及出自他的兄弟的嫉妒，出自米甸人的一个邪恶的制度，就是人口贩卖，出自埃及一个邪恶的制度，就是有奴隶。这些东西使约瑟到了埃及，这些东西神学上叫 secondary causes， 任何一件事的发生，人能够看到的，人能够研究的是次因。你今天到这里来，你今天跟谁结婚因为人介绍等等等等等等，这叫次因。次因是人可以研究的，是人可以发现的，是人可以学习的。但这一切次因后面有一个主因 primary cause， 任何一件事包括 COVID-19， 任何一件事主因基因基本的原因是上帝的旨意，那是我们研究不了的，因为那个是隐秘的，但是那是主因。后来约瑟兄弟他们的父亲死了，就是雅各死了，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在埃及，来到埃及已经13年了，应该是看到父亲死他们就紧张了，他们又去说谎了。所以创世纪里面说谎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从一开始那个蛇欺骗女人，一直到你们知道有名的大骗子雅各，然后到这里结束的时候又是一个欺骗。哥哥们说，哎呀糟糕了，爸爸死了，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带他的一切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于是他们就去见约瑟说，老爸死的时候未死之前曾经说你们要跟约瑟讲，以前哥哥恶待你们，现在请你饶恕他们的过犯。约瑟请你饶恕我们，这是爸爸的吩咐。各位，雅各没有这样吩咐过，雅各如果要吩咐不会跟哥哥讲，会跟约瑟讲嘛，你要饶恕他们，怎么会跟哥哥讲？他们又在骗。但是约瑟呢很善良很好，约瑟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 你们的意思是坏的，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要是好的，我不能代替神。其实约瑟的意思是，恐怕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我不能代替神来罚你们，但是我必须代替神来爱你们。神的意思要我来保全你们的性命，保全大家的性命。这是认识神的人，知道神的爱的人，在每件事上有一个力量，这是神在带领，这是神在带领。我们讲神的另外一个仆人，另外一个器皿是怎么炼成的？摩西，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之前的讲道，《使徒行传》第七章，内容就是讲以色列人有个毛病，或者神的选民很多人犯这个毛病，就是以色列人向来是拒绝爱他们的人，伤害爱他们的人。这恐怕也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毛病。我们对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拒绝，我们厌恶，我们恨恶，我们排斥，我们抵挡。对那恨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就是魔鬼和魔鬼的仆役，哎呀，我们爱得不得了。大卫的元帅约押在押沙龙死了以后，大卫一直哭押沙龙，约押责备他，约押也不是太好的人，但这个责备是对的。约押说，王啊，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斯蒂凡说，你们以色列人向来都拒绝爱你们的人，对摩西，对约瑟，刚刚对耶稣都是这样。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斯蒂凡用了一个字，是我们忽略的一个字，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二十一节，他被丢弃的时候，跟我们讲摩西的故事，我们听摩西的故事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吧。我从小听摩西的故事，是他妈妈姐姐做了一个小篮子，把摩西放上去，然后放到尼罗河里。我那时候被老师讲的，哇，那个篮子多舒服多温暖，自己也想去一下。各位，你生下来的小孩把它放在一个最好的篮子里，放在淡水河里，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他死啊，不管怎么样是个丢弃。到他40岁的时候，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各位，器皿是这样炼成的，你要学习，你要领受好的知识学问，你要充实自己。我们不是都要成为大学问家，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脑袋是被训练的好的。摩西前40年在法老的皇宫里面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学问，这是好的，我们并不轻看这些。摩西到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那里看见他们有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哇，摩西真是不简单的。但是摩西也一定有很大的矛盾。各位，你要知道，摩西的前40年，摩西的命是埃及人救的，摩西是埃及法老的女儿养大的，他在埃及学了一切。他在米甸的旷野救那些牧羊女的时候，牧羊女回家，爸爸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他说，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人看摩西是一个埃及人， 我们中国有一个围棋下的非常棒的吴清源，天才儿童送到日本训练，棋院训练，哇，变成一个很棒的下棋的。可是在中日战争中的时候，有个电影听说吴清源都想自杀了，中日为敌，但是他是从小在日本棋院长大的，听说日本的棋院那个气氛呢、啊、那个状况是非常高贵吸引人的。吴清源对自己的 identity 不知道是什么，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摩西我觉得也有这个问题，埃及人，他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40年在埃及长大，他人家说他是一个埃及人，但是他又觉得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看他的弟兄，他为他的弟兄打死了人，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明白他的意思，他们不明白。这第二个训练，你的服事，不管是不是全职的，你的服事，你在世上的工作，很多时候你服事的对象不明白你，误解你，伤害你，你要继续爱他们。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继续讲这个事，说第二天他看到两个以色列人打架，就劝他们和睦，你们是弟兄啊，干嘛彼此欺负呢？27节，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出埃及记没有这几个字，把他推开。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这是什么流氓？人家帮你的忙，你做错事了，你不认错，你还说你管什么闲事？摩西就逃走了，我觉得也是伤心的走了。哎呀，我在埃及做埃及王子做得好好的，帮助你们，我的前途都没有了，你们居然还把一副好心肠当狼狈干啊。摩西就逃走了，逃走了，他现在是通缉犯。哎，摩西是一个有热情的人。各位，通缉犯，以前我小时候有个电影电视连续剧 Fugitive 逃犯，通缉犯，通缉犯最要做的最不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出头嘛。所以通缉犯一般在美国的时候，如果你是通缉犯，开车都非常守规矩，因为你不要闯红灯啊什么，被警察让我看一下你的 driver license 就曝光了。所以摩西应该，他是一个通缉犯，他就应该韬光养晦，不要出头。可是他改不了他那主持正义的好习惯，看到有人欺负牧羊女，他就出来打架了，这被警察抓到不得了啊！他就把人家赶走了，牧羊女就很快的能够有水喝，喂羊，然后就回去。可是这群牧羊女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他们回去了，爸爸说：“哎，今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有个埃及人帮我们打抱不平，那他到底哪里？”哦，不知道，乡下人不懂礼貌啊、哦，对不起，赶快把他找来。摩西又在米甸的旷野又40年。第一个训练是在埃及学会一切埃及的学问，第二个训练开始学习你所爱的同胞拒绝你，你要继续爱下去。然后第二个训练的下一个部分就是你在旷野跟在皇宫不一样，要过40年。然后最后的40年，摩西是120岁，最后的40年 他被上帝使用。最后的四十年，他被上帝使用来牧养，来带领那些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很难呢，各位，摩西可以说是失败了。摩西没有办法把那些人带进去，不但没有办法带进去，他被那些人激动了，自己也不能进去。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感谢主，我们能够进到迦南地，真是主的恩典。摩西爱这些百姓，被上帝训练的，能够爱这些百姓，被上帝训练的，他有能力，有指挥能管理的能力，但是他也被训练的，能够爱那些始终不领情的人，他爱他们，照顾他们，替他们解决问题，甚至照顾到一个地步，他求死啊，上帝，我没有办法。他始终有上帝给他的爱，每次上帝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甚至用激将法，上帝啊，你消灭他们，传出去会是，因为耶和华没办法把他们带进去，就把他杀掉算了，这有损您老的威严啊。上帝哦，好吧。摩西是在劝上帝赦免这些以色列人，一直是这样做。显然圣经甚至强调这一点，摩西像预表耶稣一样。但是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各位，摩西在出埃及以后差不多两年，就第一年是在西乃山底下完成跟上帝的立约和做会幕以及会幕里的东西，第二年就到了约旦河边，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眼看出埃及两年，一年是在西乃山底下立约，第二年眼看就要进去了，结果十二个探子回来，有十个说我们进不去。他们的报告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看到那个地了，哦，果然跟上帝讲的一样，是流奶与蜜之地，真是棒啊。你看我们拿了一挂葡萄回来，要两个人扛，巨峰葡萄。但是上帝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对的，第二个，神会把那个地给我们，错的，我们得不到那个地，因为他们的人太高大了。各位，这十二个探子里面个个都是零零七啊，四十天在迦南地没有人抓到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信心，有十个没有信心，他们不用上帝的话来克服环境的艰难，他们用环境的艰难来判断上帝话对不对。环境有葡萄啊，上帝话是对的，环境城墙高大，人也高大，我们进不去，上帝就是错的，我们进不去。大家大哭，我们不要进去了，我们要回埃及。耶和华本来要消灭他们的，是摩西求了以后，耶和华说好，饶了他们。不过他们中间20岁以上的都要死掉，死在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这个对摩西产生了很大的，我觉得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很焦虑。耶和华说你们通通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因为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有信心。那摩西能不能进去？就年龄他不能进去，20岁以上的男人都不能进去，他也不能。就信心来讲他应该能，因为他没有怀疑，但神没有说他能不能进去，所以摩西有一个焦虑。我觉得 越接近越接近，哇，他在旷野就陪了这些悖逆的人40年或者38年。哎呀，我是摩西，我每天陪他们走那38年，我都很火，哎，都是你们害的。我觉得加勒更火了，都是你们害的。我有信心我可以进去，但是因为你们，我就要陪你们多走38年呢。老到38年，上一代都死光了，准备要进去了。在民数记里面讲到，下一代人跟他们的老爸老妈一模一样，没有水喝，又抱怨了，又抱怨了。我觉得摩西愤怒的心就起来了，他们又抱怨没有水喝，没有水喝。耶和华说，你去敲磐石让他们有水喝。耶和华真的很奇怪，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这一群发一样的怨言，耶和华居然一点都没有发脾气，反而跟摩西讲，你去为他们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听了很火大，你敲一下磐石，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替你们还给你们水喝吗？真的水就流出来了。耶和华就说，你不要去了。哎呦，这发脾气合理的，不发脾气才奇怪了。但是各位，摩西为什么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委屈？他一生想看的就是进去。有人说，你不要进去了，你没有信心。哎呦，老天爷，到那个时候谁能有信心啊？生个气，敲一敲有什么不可以？各位，摩西是与神面对面的，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你不懂毕氏定理没有关系，台大数学教授不懂毕氏定理就应该开除了。今天有个新来的小朋友在主日学的时候，从奉献袋里偷了一点钱出来，你看他偷拿钱，你说哦，小朋友不要拿，就完了。今天你们的执事偷钱，要被开除了。同样的罪恶，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不过，让我们不要害怕吧。神给我们的很丰富，神向我们要的也很多，但是他的恩典必定能够让我们成为能满足神心意的人。我们不能，圣灵会这样做工的。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求主让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求主让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愿你用你的贵重的器皿吸引我们，如同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某些人的优秀，我们会说我们也想像他那样。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也看到跟随你的仆人的荣美，我们就说我们也想像他一样。洁净我们，炼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